Hello，大家好，我是苍狼哥，欢迎回到苍狼哥的 Podcast。今天我们不聊疫情，我们要聊一下最近非常火红的医疗暴力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 FB 的这一则讯息，或者是各大媒体的分享报道。总之，最近台北荣总发生了一件蛮严重的医疗暴力事件，还闹蛮大的哈。它大概发生在8月7号到8月8号的凌晨这一段期间。那我大概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那这个主角医师他是一名内科的住院医师，对，大家听到内科的住院医师，真的是心中要充满尊敬。大家知道现在医界有所谓的五大皆空啊，五大皆空就是内外妇儿急这五个科，我也是五大科的一员啦。这个五大其实工作量并不轻松，那容易有医疗纠纷，因为大家知道内科要处理很多重症的病人，外科会有很多重症手术的病人等等。那五大科容易有医疗纠纷，薪资又不比其他科还要好，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医界的一些相关讯息，或者是你有医学界的朋友，其实很多所谓的卷哥卷姐，就是在大学时代哦，都是前几名的那种，很大部分他们都是选择什么眼科、皮肤科这类所谓的五官科，因为总之比较有前途的一个概念。对，所以大家看到内科住院医师，真的是要心中抱持的尊敬这样子，哈哈，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这个内科住院医师，他其实当天晚上他是值班，那在凌晨大概12点左右，这时候呢，有一个病人他就按铃，那他希望这个内科住院医师开给他吗啡。对，其实因为我们要保护病人隐私啊，所以这个病人的一个状况，文中其实是没有写清楚。他可能接受，他因为在内科病房啦，可能不知道可能哪边发炎，他可能肚子会痛还是怎么样。那总之，他就直接要求这个住院医师要帮他打吗啡。这个住院医师评估完之后，觉得不太需要用到吗啡，因为大家知道吗啡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止痛药。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止痛药就算了，吗啡的最大重点是它其实打下去会有心快感，就是你会很爽，烈就送欸，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很多人他对这个药物是有一点成瘾，甚至是依赖的。总之，那个内科住院医师他看完病人的状况，判断欸，这个病人的疼痛程度基本上没有到需要打吗啡。大家知道，如果真的需要到打吗啡那种疼痛程度，都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真的很痛那种状况，可能才会需要吗啡。总之，判断完病人的状况，觉得应该是不用吗啡，我们开立比较弱效的吗啡类药物。他开立 tramadol 这个药，tramadol 这个药，它其实是算是弱效吗啡的药物，它一样有蛮良好的止痛效果。但是呢，因为它是弱效吗啡，它没有像真正的吗啡一样有让人心快愉悦的那种感觉，反倒有些人打这个药，甚至还会有一点点头晕想吐的那种副作用。那总之呢，这个学弟他开这个 tramadol 这个病人，这个病人不爽了，这个病人说我要吗啡，我不要 tramadol，你就是给我开吗啡就对了。对，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心中有点端倪了嘛。基本上你这样听，这个病人他绝对不是说真的痛得很厉害，痛到在床上打滚。绝对不是，他基本上他就是想要吗啡的爽感而已。对，总之他就不爽了。那这个住院医师，我们作为医生，但是要有原则嘛，不能受到暴力威胁啊。所以这个住院医师他就坚持他的原则，他就开 tramadol，他就开这个弱效吗啡给他，不开 morphine。那结果病人就生气了，他就威胁恐吓这个住院医师。然后这个住院医师他觉得他有危险，他就赶快躲进值班室里面。结果这个病人竟然抄起他的点滴架，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住院的病患都会有打点滴，他们点滴是吊在点滴架上面的。他竟然一手抄起他的点滴架，就往值班室的玻璃给砸过去，然后值班室的玻璃就应声碎裂，就玻璃就散落一地，然后很多病友都出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值班的住院医师当然是觉得心生有点恐惧啊，他就赶快跑到值班室的厕所躲起来，然后赶快 call out 求救。他先打给总医师，那后来总医师过来之后，觉得这病人真太不受控，他又请了助警过来。总之，这件事情才慢慢的落幕。那这其中可以讨论的点非常的多。第一个大家有在讨论的点是，对于这种我们其实也可以叫做现行犯啦，他直接在医院里面威胁一个医生开给他一个会上瘾的药物，开不成，他竟然使用暴力威胁。针对这种现行犯，那助警来，那个时候总医师其实有请这个助警赶快把病人，其实可能要抓到警察局还是怎么样。结果这个警察把病人抓过去做笔录之后，又把他放回来，就说哦，因为警察来的时候，他的暴力行为已经结束了。 了，警察并没有当场看到他的暴力行为，所以警察不觉得这是一个现行犯。对，因为警察来的时候这整件事情已经结束嘛，所以警察就反正依他们自己的一个感受，依他们自己的一个法规，他们觉得这个不算现行犯，所以不能抓，所以就继续留在医院。对，那医院这边这样子也没有办法，也请了精神科医师来评估一下。总之这类比较情绪比较激动，或者说有些暴力倾向的病人，有时候会请精神科医师来评估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那精神科医师判定之后也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不需要强制收住院。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些状况的精神科的病人是需要强制住院的，例如说他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 psyche， 他开始有一些幻觉啊，有一些冲动产生，会去伤害别人，那这个可能也符合他们强制收住院的条件。总之精神科医师来判断之后就觉得现在好像也比较好了，这个病人只是单纯可能得不到吗啡，所以非常的生气，产生医疗暴力，所以精神科医生也觉得说这不符合强制收住院的条件。那整件事情就不了了之，这个病人他就被抓去做笔录，然后就被放回来了，然后他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他在医院这样大闹一场，结果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所以医界也对这件事情做了非常多的讨论啊。其实我们觉得医院里面有医疗暴力，其实大多少都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我们比较心寒的是发生了这个医疗暴力，结果竟然没有一个相关的法规或者是一个相关的处罚可以去遏制这个病人的行动，或是给他一些惩罚之类的，完全没有。他就这样子威胁完，打破值班室玻璃，然后大闹护理站之后，只是去做个笔录，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就回来继续住院。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台湾医疗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并不能阻止病人住院，就是医院其实是不能拒收病人的。对，今天如果像美国有一些医院啊，这个病人他有一些暴力的前科，他有威胁护理人员的前科，其实他一踏进去医院，医院资料一连线，马上知道这个人有前科，他医院是可以拒绝这个人住院的。但是台湾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或者是一个立法的一个规则，所以台湾遇到什么烂病人、鸟病人，你这个病人这样子动作很鸟吧，大家同意吧，所以医院并没有任何的依据可以拒绝这个人住院，或者是把他请出院，基本上是没办法的。而且你看这个男子他大闹护理站，他还可以一手抄起就是点滴架砸破玻璃，你觉得他有住院的必要吗？至少我看这个故事看起来，我一点都觉得他完全没有住院的必要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一个医疗现场一个比较让人心寒的事情啦。我相信听这个 podcast， 你可能认识一些朋友他是医生，也有可能是家长在听这个节目，你有可能想要让你的未来的小朋友可能走医学这条路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会需要考虑的点。那以我自己在职场遇到医疗暴力的状况来讲，老实说我的经验并不多，我觉得这是比较幸运的事情。我唯一比较真实的贴近这个感受，其实我之前有在 YouTube 分享过齁。有两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一般病房的时候。那这个一般病房有一个她真的是非常强悍的妈妈，那她其实照顾一个有经过气切的一个小朋友。那这个气切的小朋友其实妈妈非常尽心尽力的照顾他，我们也都知道。那他这次住院是因为肺炎住院，那总之他在住院过程中，因为他的病情一度比较不稳定，这个妈妈当场是情绪失控，他觉得今天小朋友他怎么血氧浓度比较不稳定了，那怎么会需要的氧气浓度更高了，他就整个就是情绪失控，就大骂来看他的护理师。那护理师招架不住啊，当然就找住院医师，就找我。那我那时候就去安抚一下那个妈妈，我原本以为可以成功的安抚，结果我进去病房的时候一样被他妈妈臭骂一顿，就是说什么你在这边根本就没办法解决问题，叫主治医师过来。然后他还指定就是那一个根本就不是负责他的主治医师，就叫他一定要过来，然后就把我臭骂一顿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我当下我是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其实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妈妈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照顾算是尽心尽力，他只是真的是没办法忍受就小朋友的病情恶化还怎么样。所以这件事情我后来我也不觉得太受伤，或者是对这个环境很失望，其实没有啦。对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急诊，那个在 YouTube 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急诊有时候很乱。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有一个小女生她在流尿尿，对，因为我们要贴尿袋流尿尿嘛，因为小女生她没办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要尿尿，大概一两岁的小女生。那个时候她的尿袋就已经装满尿了，然后尿液甚至是洒到外面的地上了。然后那妈妈就抱那个女儿进来，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 特别注意到爸爸就抱着女儿，然后下面有一滩尿，我们其实没有注意到。然后那个爸爸可能就站在那边，他就觉得我们应该要马上有人去处理他女儿的那个尿袋，他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太失礼了，太失控了。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目前都有一个病人要看诊，那总之我们看到一半，爸爸就突然发飙啊，就说搞什么东西啊，我女儿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人来关心他，没有人来处理他的尿袋。总之，那个时候就现场瞬间安静，因为爸爸嗓门真的很大，我们真的是当场有被吓到。然后那个时候，反而是我正在看诊，我正在看诊另外一个女生小朋友。哦，那个女生小朋友的爸爸是一个彪形壮汉，反而是那个爸爸听不下去，他直接站起来跟他互呛，就说：“你抄什么东西啊？这边急诊，大家都在这边呢，你抄什么？”对，我女儿被你吓到了，你要负责吗？之类的，反正就那个爸爸站起来跟他吵，我就觉得哇，那爸爸超级超级 man 的。然后总之，因为那个爸爸的体格更壮硕，这第一个发难的那个人，他一听到他被呛下，马上龟缩回去，就没有啦，就你们都不来处理啊，怎么样？我就觉得天哪，有些人就真的是欺善怕恶啊，就是这种状况。总之那个状况，我也不是正面说面对到这个医疗暴力还是怎么样，只是好像有一点接近这样子的状况了。还好就是反而是另外一个家长直接站出来帮我挡，我就是很感激那个家长。好啦，总之关于医疗暴力分享到这边，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环境还是比一些国家好很多啊。如果大家有 follow 一些中国大陆的新闻，那边的医疗环境我觉得更可怕。台湾相对来讲还好，大部分的医院也都有驻警，如果有一些这样子的暴力状况，其实是可以赶快请警察来。但是还是就奉劝各位，其实医疗院所里面每个人都很忙，那每个人都想要病人快点好，绝对没有人就是想要说病人的病情变烂，但没有人会这样想，因为病人病情变烂，那对双方来讲都不是好事啊，自己有可能会被告，然后病人的家属也可能会不开心，也会很难过，所以没有人会希望病人的病情变烂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医疗纠纷只是一个情绪上的没办法调控，那没办法调控之后就可能会当场发难爆发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哎，其实对双方来讲都不是好事。有时候失去那个信任感，那个医生关心病人的那种感觉，就基本上就回不来了，对吧？今天刚好突发奇想啊，看到有这个新闻，跟大家分析一下。好，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医学知识，可以购买90%有关心病的医学常识没有人教这本我出的畅销书，连接在下面。那也可以 follow 方格子的小儿加医医学大补帖，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医学知识。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